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主持人唐韵。今天为大家请来的嘉宾是安卓阳杨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杨先生呢，他是毕业于康奈尔大学，多年来一直长期支持教育和公益事业，同时也致力于帮助青少年的成长辅导。他曾经在康奈尔大学招生办工作，也长期指导学生申请大学，同时他特别关注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尤其很擅长帮助情绪低落、面临心理危机，甚至是有自杀和曾经自杀的这些青少年朋友们，帮助他们走出困境啊，找到人生的希望。我们非常高兴啊，今天又请到了杨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杨先生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您好，大家好。
是杨先生，那我相信在您帮助过的很多个案里面，可能从您的角度都能够看到很多家庭啊面临的一些压力，各种各样的压力。那在最近呢，我想请教您一下的，就是有一个发生在美国的一个案件，可以看得到这个家庭的压力有多么的大啊。那这起案件呢，我也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其实大家看各种媒体都看到了，这是一个全家灭门惨案，发生在今年七月下旬，美国密西根州。这个一家之主是47岁的男士，他叫做 Chris Topper。那他呢曾经是美国心脏协会的前高管，他是做市场销售还有营销总监的。那么他是把自己的妻子、这六个孩子包括四个是自己亲生的，两个是从中国大陆领养过来的，最小的是5岁，最大的才15岁，一一的都给枪杀了。杀完之后自己把楼点着了，把自己的豪宅啊给点着了，再自己给自己一枪，全家8口人无一生还。就一般人看了这个案子觉得都很震惊，觉得说他应该是一个高管嘛，家庭你看能够养6个孩子的家庭，生活应该是不错的，属于是大家羡慕的，而且你想他又能收养孩子，应该也算是有爱心的美国的这种主流精英，那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想请教一下杨先生啊，如果您也关注了这个 case 的话，从您的角度您怎么看呢？
我有看这个消息，根据警方报道，这个47岁的爸爸先把4个自己生的男孩15岁、12岁、11岁、5岁用枪杀了以后，还有2个领养的中国女孩子，2个都是11岁，然后又把他太太39岁的杀了，再把房子烧了以后自己又自杀。但是这里头跟我们硅谷现在情况有可能有类似的情况，是他在灭了他全家8口之前，被美国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美国心脏协会的他被开除了，他失去了工作了。那这一件案子可能以后就看不出，就不会有任何新的细节发表出来，没有新闻了，因为这个是自己杀了自己家的人。但是我现在因为 SOS 就接触到湾区硅谷这里有暑假去上了大学回到家跟父母起冲突的这种情形。如果过去这些孩子去大学是等于一个几乎是一个逃避的一个状况，如果他去大学以前就跟父母起过冲突，而且经常起冲突的话，他去大学就避免了。以前暑假回到父母家里头，如果2个父母都在工作的话，他还有一点呼吸的空间。但是现在如果有一个家长被开除了以后没找到工作待在家里，这个孩子的日子就不好过。如果2个家长都失去工作了，这个孩子就会起冲突。现在我们面临的就是这个挑战。
哇哦，所以感觉上这个案件当中是因为男主人公他的失去工作直接导致着好像他的世界都崩塌了， 没有办法去维系这种体面的生活，也没有办法好像继续给孩子提供幸福的这种物质条件吧。听起来是这样。这里面其实杨先生，我也想顺便请教您一个问题，因为您是等于是说地地道道的美国人哈、我这里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解释一下，杨先生大家听他讲中文，其实他已经讲得非常好了，他中文是在大学里学到的是吗，杨先生？后学的 对第二语言能够讲到这样已经真的是非常的棒。那么他像这样的家庭，他自己四个孩子不少了，可是他还领养两个，这对一个妈妈来说，养中国人知道养一个孩子都累得直喊，两个那已经勉勉强强，三个简直就是英雄，人家养了四个，为什么还要再领养两个？这个在美国它是一种怎么说，是一种流行，还是说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原因让这种领养文化能够这样子流传？
美国的文化注重付出，我学中文在康奈尔大学是因为要研究人类学，那个学校的规矩很严格，一定要人类学就是研究人的本性，在语言文化的范围之内研究人的本性，就是在那种情况之下，我被逼的一定要会说中文，会写中文，会读中文，还要了解中国的文化。那美国的文化跟中国文化差别，现代中国文化并不是付出，这个差别就是中国现在讲就是注重的是取得，我能够得到什么，而不是我无条件的付出什么。所以这个家庭做的事情是很典型的美国主流的情况。更使我吃惊的是，这个妈妈39岁，在这件事情发生前不久，就几天前，刚带了两个领养的中国女儿，11岁，带了这两个女孩子到了上海的 Disneyland 去玩了，把这两个领养的中国女孩子带回他们的中国，然后带他们去上海的 Disneyland 玩完以后，回到 Michigan 才发生这件事情。所以回答你的问题，这个并不是很奇怪的事情。据我所知，美国人去中国领养中国女孩子，大概在美国现在有超过10万中国女儿。
所以就是为了帮助那些需要家庭的孩子们，给他们爱，等于是一种纯粹的付出哈。那如果是这样的一对抱有这样信念的夫妇，应该说他们的那种信念体系还是蛮强的。但是当然我们不想说把我们太多的精力去分析他们哈，杨先生，我想网上各种说法都有，还有说出轨呀、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警方也并没有给出这个案子的一些动因啊，各方面的结果现在并没有给。那么我们只是想说，从这个案件里让大家能够学到一点东西哈，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从我们感受到的压力当中去预防这种事情的发生，您怎么看呢？您觉得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呢？
我们第一次，我第一次在您的节目里头跟听众，沟通过以后，就在 Stanford 开始跟这些家庭见面，第一次就有一位听众，他用短信发给希望之声说他有什么情况。那个星期天我们就在 Stanford 见过面。在星期天前，他还把他的女儿带到 Stanford 的市场跟我见过面。所以我前前后后跟女儿和妈妈见过3次面。
这一件事情很多。
这一件事情就可以使听众可以考虑一下子自己要怎么样来使家长跟孩子的关系能够改变，能够变好。就拿那一家来做一个例子的话，那是一个单亲的妈妈， 女儿是到别州去上学，他的爸爸最后一次跟他有来往是去别州看大学的，根据妈妈所说的，那是他们最后的来往。从此以后，女儿就是跟靠妈妈。那女儿跟妈妈的关系，我可以看得出来，那三次见到他们的关系非常的，怎么说呢？ Very tense， 就是非常紧张。女儿动不动，根据妈妈讲说是女儿不听她的话。那我一直建议妈妈需要改变她的做法，但是这三次见面的时候，她都一直把话题放在女儿身上，说女儿这个女儿那个。我一直鼓励她说她愿意做些什么事情，但是目前为止我们能够为这个家庭的贡献非常有限，因为她女儿怎么说呢，他女儿是根据妈妈来讲不听他的话，那妈妈一直在怪女儿的话，他们两个就会僵在那边，这件事情就
没解了，就变成哈。
对，那以后等到女儿翅膀长硬了以后，按照别的家庭在他们前面走过这条路的，通常都是孩子翅膀长硬了以后就跟家长失去联络了。
非常可惜。好的，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儿的话呢，到了休息时间了。我们也提醒一下听众朋友，我们的热线为您打开888-275-1628，非常欢迎您有具体的家庭孩子的教育问题呀，方方面面的，你可以直接打电话和我们的安卓杨先生直接在线上交流，也可以发送简讯到961961这个号码，表达您的一些困惑啊。那好，我们休息过后呢，一会儿继续。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 Andrew 杨先生，青少年辅导的顾问和专家。如果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您在子女教育方面啊，遇到一些什么问题困扰您，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直接可以和我们的专家来交流。您也可以把你的问题发送到短信号码961961上啊，我们也可以及时的读取。好的，那杨先生，欢迎您回来啊。刚才听您讲的那个 case， 我想大家都能够感受到您的无奈，就是好像家长并不太愿意正视自己在和孩子相处之间的这种方法是不是有什么问题，而是他觉得就是女儿的问题，可以这样理解吗？
是的，其实这是人的本性。每一个人都是习惯性的要在熟悉的环境里头。这个妈妈认为她不需要改变，她把孩子已经养到了19岁左右，她不需要改变，她认为孩子出问题是因为孩子不听话。但是其实我不是来辅导年轻人，我是真的在缩短父母跟孩子距离，我的角色是来告诉父母怎么样能够跟孩子一起成长。孩子很容易引导，但是父母，中国人那句话，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通常我能够做的事情都做不到的原因，就是父母一直说是问题在孩子，他只要不承认他能够下个决心做一些他不熟悉的事情，他如果不能够放弃他的那个角度，从他的孩子的角度来看事情的话，那他们的僵局就很可能没办法解决。
哇，
这个孩子他的事情其实并不困难，他在外州，他说那边他不容易交到朋友，他唯一的朋友就是跟他在湾区一起上学，一起到那个学校，他们已经在湾区高中4年一起了，所以说他唯一的朋友听妈妈说就是这一个人。他去的那个外州不像加州，不像北加州湾区，那边的中国人不多， 所以他虽然在美国出生长大，但是他没见过真正的美国，他没有跟白人接触过，所以他到了那边等于鱼脱鱼水。妈妈在湾区工作非常辛苦，他在一个医疗设备公司做会计，但是会计是跟数字打交道，不怎么跟人打交道，所以当他要跟孩子讲人与人之间关系、交朋友这些，这个孩子很可能会不听父母的、不听妈妈的指挥，原因是他不会讲，但是他很可能会想到，你跟我爸爸都不在一起，我如果听你，那我不是也会有一个不好的下场。孩子在这个孩子没这么说，但是其他的类似情况的孩子经常会告诉我，他们要有问题的时候先看看自己的爸爸妈妈有没有这种经验，在美国而不是在中国，或者是在美国白人主流圈子里头而不是在美国中国圈子里头。如果他认为父母没有那些经验的话，他就根本不跟父母商量。
所以说父母的身教在孩子的眼中更起作用哈。你要要求孩子做到什么，好像孩子也要看到，那你有没有做到，是这个意思。
是的，经常孩子会告诉我说是他要求我做的事情他做不到。我是第三代，我不应该知道两面人是什么意思。从这些孩子的口里我才现在才知道，当一个人说的跟做的不符合的时候，那就是形容两面人。经常孩子会说父母要求我的他们自己做不到，所以我凭什么一定要做到。
哎，这里面很有意思，杨先生，如果是美国的父母啊，他们会怎么样来去对孩子提要求，怎么样能够不做两面人呢？在孩子的眼中，
就拿刚刚那个 Michigan 那个悲剧来看，这两个父母自己有四个男孩子，但是那个妈妈她会在暑假带了两个领养的中国孩子去中国，带这两个孩子去他们出生国，还去 Disneyland、这个、
去寻根、去寻根、
那你看这就是文化的差别。所以美国的主流的社会经常会有不同的角度。我知道在美国养家糊口非常困难，但是这些家庭的困难是父母保留在中国环境，虽然他移民了到了美国，但是他没有进入美国环境，他的孩子从出生到幼儿园前是只说中文，只吃中国菜，到了幼儿园很可能是中国人办的，所以在里头还是双语的，但是因为是中国人办的，所以说注重的还是中文。这些孩子一直从 K 到12年级，不少的就在我们湾区 Cupertino 或者是 Fremont 或者是 Palo Alto 就有这些孩子，他们的英文程度比他的年级低好几年，因为他从出生到六岁的时候他没有听过英文的儿歌，他没听过英文的故事，他也没看过 cartoon 是英文的。他们受到的教育虽然不是课堂里的教育，但是他们那个吸收力很强的那段时间完全是在美国的中国化的环境里头，所以他们的就上学来讲就是非常吃亏的。在这一点，在自己出生国没有进入土生土长的环境，那不能够怪父母。在美国养家糊口，尤其在硅谷这边压力很大，如果哪一个家庭父母愿意考虑不同的方法， SOS 我可以为这些家庭贡献很多，使他们家里的梦想可以实现，孩子跟父母的距离非常短。如果他们不愿意考虑不同的方法的话，那前面有很多例子我可以告诉他们，这么做会有这种的后果，那么做会有那种的后果，大家都是聪明人，可以自己来选择，我不会 告诉他你一定得做这个。我知道他们的处境非常的艰苦，但是他们开口闭口说都是为了孩子。如果真的是为孩子，那你就下个决心跟孩子一起成长。在美国环境，因为你孩子没有选择在哪出生，没有选择谁是他的父母，你如果真的想要他出人头地到美国精英密集的十大名校的话，你需要提供的不是成绩单而已，不是满分的 SAT 而已，而是他真的能够在美国主流里头觉得他不是鱼脱离水。
嗯，好的，感谢您的回应啊，杨先生。其实我们又到了休息时间，休息之前呢，我有个提问是问您的，请教您的，很有意思。因为很多家长让孩子从小接触中文是怕他丢了自己的根，然后长大了再学中文是很难的，你送孩子到中文学校他真的不愿意学，所以从小故意给他一些中文的环境。但是呢，我也知道您作为三代移民，您从小是不会说中文的，然后您也一直说英文，一直到大学才开始学中文。但是您现在，您把自己的所有的毕生的一些精力都用在反而帮助华人的孩子上，对，就是这样的一个经历，对您而言，现在如果您可以重来，或者是说您给小小孩的家长，华人家长的建议，您觉得这条路应该怎么走？好吧，我们休息过后，请您来跟我们大家再聊一聊。同时我们的热线也是打开的，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您有具体问题可以打热线上来，或者是发送简讯到961-961。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安卓阳阳先生，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您有子女教育问题啊，拨打我们的热线或发送简讯到961-961。好的，杨先生，欢迎您回来啊，请您回应一下我刚才的那个问题好吗？我想这也是很多中国家长比较关心的问题。
好的，我是在洛杉矶一个郊区叫做 Palos Verdes 长大的。1960年代，那个学区10000人左右，只有4家不是美国白人。加州20年前就没有这种学区了。我的高中是在 Beverly Hills High School 上的，在 Cornell 超过10年。这十几年来 ，Cornell 有12个学院。我在文理学院研究的是人类学，商学院研究的是 Entrepreneurship and Enterprise。法学院研究的是美国宪法，医学院急诊 emergency medicine, psychiatry, 精神病都有实习过，到最后决定的是眼科外科手术，专门做青光眼白内障的手术，这些现在都用上了。回答你的问题，我的父母从小没有住在中国人的圈子里，我一年大概跟他们的朋友大概能够见到2次面左右，一个是拿红包过年的时候，另外一个好像是吃粽子或者是吃月饼。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哪一天是要做什么事情，因为我没有在那种环境里头，家里不说中文，不吃中国菜。而且
主要是因为您的父母已经是二代移民了。
是的。
嗯。
所以我都不知道有常春藤这个概念，我去了孔庙完全是偶然，我不是因为他们说要我去，其实我妈妈要我在 Beverly Hills 旁边不到3英里的 UCLA 去上学，我没有去，我直接去了孔庙，而且我是自己付经费的，所以这些跟听众的这些听众跟你们也许毫无关系，但是结果是我因为想要做一些什么事情，所以我到了孔庙以后，我有选择的时候，我自己选了要学中国现代文化，并不是我父母要求的，那我自己选的以后，我自己就是被学校逼的，也需要学会中文。这里头的差别就是我们美国人讲一句话，你可以把马带到水，但是你不能强迫那匹马喝水。You can take a horse to water, you cannot make the horse drink. 所以我从小没有被强迫的要学中文。现在我每一次见到一个新的中国家长，我会问你为什么离开你的出生国，你为什么把美国当做你的移民国，你为什么在美国生下来孩子，但是你又说你不希望你的孩子去中国念大学。我还提醒他，从美国去中国的孩子不需要考就可以保送到北大或清华，他们都说不要。我就问为什么，他们的答案都是同样的，我希望我孩子有一个更好的未来，我希望我孩子有比我更好的教育。没有一个人对他的高考的印象是非常好的，他们都是有痛苦的回忆，他们希望孩子可以躲避中国的卷，但是他们跑到 Palo Alto 把这个学区搞得更卷。从2024年2月13号到现在， Menlo Park， 一个在 Palo Alto 出生在 Menlo Park 长大的一个人，在 UC Berkeley 的宿舍那一天死掉了以后，七天以后他触发了一个 gun high school， 16岁的高一十年级的，从那以后他一共触发了五个，那就是一加五六个，两个在 gun high school Palo Alto 的第二个高中，两个在 Palo Alto high school， 还有两个是 Menlo Park， 包括第一个，这个六个都是不需要死的。如果听众希望跟孩子有一个不同的关系的话，一个互相尊敬、互相恩爱的这种关系的话，我为了孩子向父母求情，你们考虑做不同的方法，不要把你的矛盾放在你的孩子的生命上。你的孩子是美国出生长大的话，他是美国人。如果你不打算他要去中国读书成家立业，那个中文对他来讲真的没有什么作用。如果我不是想要学现代中国文化，我也不会去碰中文，但是我有那个兴趣，我自己就没有人强迫我，我自己就努力的学习。
所以要孩子自己产生兴趣了，他就会学习。那可以问一下，是什么激发了您对中国的这种文化也产生了兴趣呢？您是一个那么纯粹的美国人，可以讲。
好奇。1970年代、有一个作家叫做 Alex Haley， 他写了一本书是根 Root。那个时候高中要读那本书，非常厚的，就像那个英国的那个J.R. Rowling 他写的故事书一样的，那本书非常厚，都是必须学的。但是我对那是讲美国黑人的文化的历史，我对那个毫无兴趣，后来变成连续剧我也没有看。那个时候我去学的是美国宪法，所以我对宪法有兴趣，对那个没兴趣。但是Alex Haley 的那个 Root 经常在我的脑背后。我小时候虽然家里没讲话，但是我听过一句成语，四个字，不要忘本。我的祖先都是中国人，所以也许我在找我的根。那这一匹马就有口渴的感觉，这一匹马有人带他去看到水的时候，他就自动的要喝了。
了解了，所以这是您从自己成长的经历当中侧面的给我们的家长一个反馈啊。
这些孩子我接触过的孩子，他们都有天生的发光点，但是强迫他们做他们不愿意做的或者做不到的，反而事倍功半。
了解了，好的。最后一个问题，美国父母有的也很卷呢，比如说送孩子去学某些体育啊，或者是一些艺术，那这里面所谓的强迫和不强迫，这个分寸怎么把握呢？
其实不管肤色或者是种族，每一个种族里头都有这种。但是我可以说以前在招生办公室里头做决定的时候，全美国50州， 包括全世界几乎有100个国家，那12个学院里头有7个是给大学生的，另外5个是给研究生的，所以我为那7个都审查过，我也收过那7个学院，我都收过学生。绝大多数去这些学校的并不是那些非常卷的，几年前也有美国这边有那种用不择手段用钱买，这里头并不是全部中国人，大多数都是美国人或者是从别的国家移民到美国的，他们都在卷。那个是同样的，为了面子，他们认为把孩子送到那些学校就可以跟亲戚朋友炫耀。这跟我研究在康奈尔出事活的死的超过100个案子一模一样，所以不论你的肤色或者你的种族的背景，只要有类似面子这个问题，那父母就会不择手段花大量的钱，逼孩子花大量的时间，没本事就用钱买。
好的，好，感谢您的一个提醒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不知不觉就要到了，杨先生，对，结束的时候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听众朋友说的呢？
各位听众，如果你现在面临失业，因为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或 AI 可能已经取代你的工作使你失业，或者你担心在不久的未来你可能会失去你的工作，如果你担心如果失去你就不容易再找到工作，这些事情现在可以开始准备。你跟孩子的关系要怎么样改变，使你就算失去工作也不会失去孩子，这些我每个星期天晚上5:30到8:00可以和大家一起用晚餐的时间一边吃一边商量你们的状况，千万不要来去看别人家有什么情况，如果你自己有情况你希望商量而且愿意跟在场的其他的家庭分享，那对大家都有好处。所以我可以每个星期天晚上5:30到8:00就用食物来开始讲一个非常烦恼的话题，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只是家长愿不愿意尝试不同的方法。
好，这也是给我们家长的一个功课啊。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有这种需要的话，您可以发送简讯到961961这个号码上。那我们非常感谢杨先生今天带给大家的分享，咱们就下次节目再见了，感谢您。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